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五章告诉他们要长大成人，所以第六章就开始要叫他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基本教义，他的意思就是基本教义，就是你要离开那种信仰的那个开始，那些道理，要追求到长大成人，那这边讲到基本教义，就好像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那个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那这里面唯有那个第二节那个各样洗礼哈。中文的翻译 有一点问题，因为原文没有各样这个字眼，它只有一个浸，一个浸一个字，浸礼的浸，不过它那个浸礼它是用复式的那个形态，复式的形态，只是说它那个虽然浸礼用复式的形态，但是呢并没有用新约圣经在讲有关洗礼的那个 baptisma 那个字，他没有用那个字，他是用baptismos 那只有新约只有三次出现三次，那大部分都是跟洗涤有关系了，洗涤有关系。因为他受信者是犹太的信徒，所以他才会用这个字，这个字眼，所以他并不是讲说洗礼有各种方式，等水礼、浸水礼什么到浴缸、到游泳池、到那个会堂里面，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他如果这样的把它看起来，应该是属于在讲这个洗礼的那一些典礼性，而不是在讲洗礼的几种方式这样子，这里面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这一个，好，那再来就是那个第四节到第八节，这边有讲到一个那个至于死的罪。圣经里面没有死罪这个字眼，知道吗？整本圣经没有死罪这一个字眼，没有，但是有至于死的罪，至于死的罪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应该是十六节吧，我看一下，你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只有这边那个有谈到至于死的罪，那这里面有一个这至于死的罪都写在希伯来书里面，除了这一段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以外，另外就是第十章二十六节故意犯罪这两种情况。你看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有没有？好，就只有这两种。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种至于死的罪。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限定的条件非常严谨啊？什么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啊，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什么样的人？他说蒙了光照，然后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犯道之味，又觉识来世全能，这样的一个条件代表说这些人应该是非常认识道理，对不对啊？你看他蒙了光照就信主嘛，然后有恩典在他身上嘛，然后又有圣灵嘛，然后再来又懂道理嘛，尝过神善道的诸位就懂道理嘛，再来又觉悟来世全能嘛，所以这样的人应该都是教会里面很懂道理的人啊。那如果这样的人还离弃道理，那就不能让他重新懊悔，就是置于死的罪啊，因为他明明羞辱他。所谓离弃道理，就是说不信了啊，不信了啊，这样的情况啊，你竟然还不信，那就没有懊悔的机会啊。第七节，就好像一块田地吃够每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得从神得福。但是如果长吉利跟荆棘跟吉利，就必废弃，尽力做主，结局就焚烧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么懂道理，竟然还离弃道理，那就不行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好。那这是第十章的二十六节，故意犯罪。你看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再没有，就是没希望了，对不对？好，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着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啊？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犯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啊？什么叫做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就是说明知不能做，你还硬要去做，做完以后人家劝你，你还不以为然，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啊，然后不断的一直在犯罪啊，那就是一种故意犯罪。那你没有发现这里面有没有那个讲到犯罪的内容？没有，对不对？他只有讲到条件，但是没有讲到内容。那我们教会目前就是你只要拜偶像、犯奸淫啊，还有十罪啊，十罪里面也只有杀人那个就除名啊，就是除名，就是没有希望。但是圣经是没有这样写的啊，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他只有讲一个状况，你在这种状况下还离弃道理，你在这种状况下还故意犯罪啊，他没有讲犯罪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认知上有很大的偏差了，很大的偏差啊。那所以也造成现在教会有人就讲到没有赎罪有讲到那个这个赎罪在意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看法不同啊。事实上圣经只有给我们一个原则，但是他没有讲那个你犯罪的内容什么啊。如果我们为什么会定说拜偶像犯奸淫叫做赎罪，是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福音传到外邦，他耶路撒冷的会议就决定外邦人信主不用 行割礼守律法，但是有几件事情是不可少，一个出祭偶像的东西就是拜偶像，然后再不可以出血，还有犯奸淫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这两个当作比较严重的罪这样子，这会造成我们信徒有一些偏差的认知，认知的偏差，以为说这是我信仰的红线，我只要不犯奸淫，不拜偶像，其他天下太平。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会常常看到有些人会骗人家的钱，会记恨别人，记恨一辈子，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在教会里面记恨别人，记恨一辈子？应该有看过吧？每个教会都会有吧？好，因为他觉得这不是我的信仰红线嘛，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来看那个十九节，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没有读清楚什么叫做不能承受神的国？对啊，你看这边 讲到什么，不是只有拜偶像跟犯奸淫，还有什么记恨、增敬、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有没有？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误解说我主要不要犯奸淫，不要拜偶像，其他天下太平，所以我可以骗别人的钱，可以憎恨别人一辈子都没有关系，这样对吗？这样是不对的。你憎恨别人一辈子，能不能得救就成为一个问题嘞。因为这边就已经告诉你了，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啊。所以这是情欲的事。那我们如果犯了，我应该要赶快悔改。忧伤痛悔，求神怜悯，如果你发现我每一天到晚都嫉妒别人，记恨别人，在侍奉上大家观念不同，我就老死不相往来，恨他恨一辈子，这个时候你如果发现你这样，要赶快悔改，赶快悔改，而且要去跟他和好，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将来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是恐惧战惊的，这样了解吗？所以不是只有犯奸淫、拜偶像这两件事情不可做，其他都没关系，不是这样子，圣经给我们都是原则，它不会定死的，不会定一个死，因为你定死了就是什么，就是律法，懂吗？律法就是定得很死，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好，你做了你就是怎么样，对不对？那基督恩典里面它不是，它是给你一个原则，那圣灵帮助你带领你独圣，这样了解吗，好，换回来希伯来书，第六章，这 有关这样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了解吧，好，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你看他前面骂他们，长不大，好像婴孩一样，现在骂完以后，就说你看，我们虽然这样讲，但是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了，而且近乎得救了，这个是给你怕怕的，还给你收收的，安抚一下，你才不会，很难受，好，然后因为神并非不公义， 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你们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因为这封信他并没有写说要给哪一个教会的信徒，我们不知道，但是显然 他知道他有一个目标，这些接受信的人，他们以前很会侍候圣徒，接待，很会接待，所以才说他们是有爱心的，有爱心的。好，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好，这边就鼓励大家要效法那些凭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的，然后他就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举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那个十三节，当时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都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然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这来讲到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当时神启示赐给他这个福气，你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都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祖孙必夺着仇敌的城门。然后 再看下去，然后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气。你看这边神应许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翻回来希伯来书，他因此他就讲，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他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多久，得到这个应许？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都起来。他恒久忍耐多久？先说祖孙好了。他恒久忍耐二十五年，得到一个祖孙。但是神曾经跟他讲，你的祖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对不对？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好，那他的祖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是什么时候？地上的祖孙要雅各十二个支派生下去，对不对？可是那个天上的星星，那个祖孙是基督，要等到基督来，等到基督来才得到，对不对？好，他等了多久？亚伯拉罕等多久？两千年，两千年才得到这个应许。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 你看这边主耶稣亲自做见证哦，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在仰望他啊，因为神曾经跟他讲了、就是刚刚我们翻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那边的、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多起来，而且你的祖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气。那个后裔是单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说那个后裔是指着基督说的。好，所以他的祖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的祖孙必多起来，一定要等基督来了，大家因信基督成为亚伯兰属灵的后裔，这样听懂吗？所以主耶稣才说你的祖先亚伯兰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这句话很奥秘哦。亚伯兰现在在哪里？亚伯兰 在哪里？对啊，在肉眼。那肉眼有没有知觉？有没有？有啊，没有知觉怎么仰望？还会欢喜，对不对？所以肉眼有知觉，而且还可以看到地球，地球的事情。所以他看到耶稣来了，代表什么？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很高兴。他神应许他两千年后他得到了，所以他很高兴啊。地上万族因着他的后裔得福气，而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他这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这样了解吗？听好不好？这是有关联的哦。好，那翻回来，所以这边讲亚伯兰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这是他们上古时代如果要交易什么都是要启示，启示来代表我一定遵行。好，那神呢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所以就指着自己启示。他们一般要启示都要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好像约瑟常常说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有没有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那神最大了，没有个再比他大，所以他就指着自己启示。那神启示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亚伯兰说，我答应你的，我一定实现，绝对实现的。好，再看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你看这神就是要告诉亚伯兰，我的旨意不会更改，我答应你一定实现，就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多起来。好，十八节，借着这两样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好，这边讲借着两件那个不更改的事，是指着哪两件？哪两件？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然后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多起来，这两件事情是不会更改的。那有些解经书他写说神的启示加上神的应许，这其实是错的不是这样子。他的所谓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指着 应许的内容，就是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信耶稣的人都要称亚伯兰为祖先呢、所以他属灵的祖先然后论祖孙我必叫你的祖孙都起来，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就是要到天国去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因为亚伯兰恒久忍耐2000年得到了，那我们 也应该可以那个恒久忍耐的仰望那仰望最久的是谁？仰望这个应许实现最久的是谁？亚伯亚伯创人类的第二代亚伯他现在得到应许了没？还没天国还没到，还没他还没得到天国要到什么时候才得到？亚伯要什么时候才得到？要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他才得到对不对要跟我们一起得跟我们一起得到，所以他现在还没得到，所以恒久忍耐在承受应许，亚伯是最久的最久，他现在只不过休息在乐园里面而已好，那所以那个十八节其实就是在讲亚伯兰他可以恒久忍耐仰望这个应许，他得到了，所以现在我们将来要到天国去那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一样的情况，可以大得勉励能够很确定的一定可以得到的这样了解吗？好，十九节，我们有这指望，就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锚就是船在海中要停下来，必须下锚，对不对？下锚它才能不会随流出去。好这个锚，灵魂的锚通入到至圣所里面去，幔内，幔内就是至圣所，就是天国意思就是说，神应许我们的会实现的，绝对会实现的因为亚伯兰他恒久忍耐就得到了，我们一样是因为这个就成为我们灵魂的锚，我们很安定，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他好像一个锚已经通到至圣所去，我们将来一定会能得到这个好那要让这个应许实现，就是谁来让这个应许实现？耶稣当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来让这个应许实现你看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有没有？耶稣他为了要让我们这一个应许能够实现所以他就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且是永远的，没有更换的律法里面那个亚伦的祖孙祭司的职分是一代换过一代，因为会死亡，但耶稣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当祭司，不会死亡，不会死亡所以很牢靠的，很牢靠他现在已经为我们进入这个幔内了就是至圣所里面，意思就是说耶稣当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来保证神对我们的应许绝对实现，这样了解吗？听好不好OK 然后到这样到第六节第六章有什么问题没有？当然还没得救，他还活着所以勉励他们要继续努力对不对？ 只有死亡才能肯定你得救啊！你还没有死，还没死，还有机会离开道理啊！所以怎么可以说你已经得救？好，死亡对我们来讲就是得到应许的啊！所以死亡对我们信主来说不可怕，死亡对外邦人就很可怕，因为代表他的人生结束，一切都归于虚空。但死亡对我们信主来讲，是要去承受应许，它只不过是一个生命的蜕变，从必朽坏变成不朽坏，就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有什么好可怕的？所以圣经常说，对我们死亡，基督里面的人叫做睡着，对不对？那睡着的话就是说有一天你还要醒过来就复活，这样了解吗？只是我们现在因为带着肉体，天国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没有要生出这种绝对的信心不简单了所以神为了让我们知道有天国，他用什么来跟我们做证据？用什么啊？神用什么来跟我保证有听过？对，用圣灵啊。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说圣灵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那个凭据中文的翻译是不大恰当。他那个应该是值了，值，知道吗？我们中文有一个小字说明说原文叫质，质押的质啊，抵押了，抵押品。你看嘛，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它有一个注解啊，有没有？原文叫质，有没有看到？对，质，中文的质的意思就是抵押啊。好，同样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我讲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就好。保罗他就在讲了，他说那个他的肉体渐渐衰败，但是呢，他不上当啊。他为什么不上当？因为他知道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啊。然后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就说我们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才能得到天上的房屋，对不对？地上的帐篷就是肉体，天上的房屋就是灵体，神所赐的灵体。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会有一个灵体呢？我如果肉体拆掉，万一没有灵体，那不是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就说那个第五章第四节，当我们如果把这个肉体拆掉，帐篷拆掉，穿上灵体的时候，神救赎的精神就实现。什么时候实现？死亡被生命吞灭，死亡被生命吞灭，就神救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死亡被生命吞灭，所以神的国度不再有死亡，就是这样子，死亡被生命吞灭。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件事情？他说为此撇指我们的就是神，神在撇指我们信心啊。他怎么培植我们信心？他赐圣灵来我们心中当凭据，有没有？圣经是不是这样写？好，然后又特别讲凭据原文叫做质，对不对？好，你们如果去买房子，钱不够，大部分的人不可能全部付现金啊，除非是郭台铭啊，那一般都会贷款，对不对？好， 你一定要把不动产抵押贷款给银行，银行才不会把钱借给你。那你抵押给他，目的要跟银行保证什么？保证说，我一定按月哈缴交本金跟利息嘛，对不对？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嘛。然后呢，这个房子是我的产业，时候到我要把我的产业赎回来，这样对不对？你我贷款还清了，我就把它赎回来了嘛，这样听懂吗？好，我请问你们，圣灵是你去抵押给神的吗？不然谁来抵押的？啊？我们向神求，神来抵押给我们的啊，对不对？神来抵押给我们，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产业，我们是神的产业。好，那他抵押用圣灵来培植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天国存在，我已经预备了，有一天我一定把你们赎回去，把你们赎回去。啊，当我把你们赎回去的时候，我就得到极大的荣耀，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求圣得圣灵很重要，就是这样。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大的根据。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跟外教会不同的地方就在这边呢，啊，外教会他们也在信耶稣啊，他们也相信天国啊，但是他们没凭据啊，所以天国对他们来讲就是理论，想象中的，不是实据。但天国对我们真耶稣教会来讲实据，因为圣灵在我心中，神已经告诉我他一定会来，一定会把我们赎回去，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顺便再教你们好了。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就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叫他的荣耀从我们做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好，你有没有看到小字怎么讲？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小字原文叫做成，有没有？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了他的基业，成了基督的基业，这样了解吗？啊，神是我们产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这样清楚了吗？好，那再来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原文叫只等到神的名。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名原文叫什么？产业，有没有？神的产业被赎，啊，因为主从天再来把我们赎回去，那赎回去以后呢？啊，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神就得到极大的荣耀，这样看，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他赐圣灵来我们心中当凭，不能换作凭据。凭据的话，我们一般都会乱解释，说是飞机票要坐到天国去，不是的，不是的，他是只抵押，神抵押给你，告诉你天国存在。你是我的产业，有一天我一定把你赎回去。所以我们有这个值啊，我就有绝对的信心。这个就是灵魂的锚，啊，我会很安定，在人生的大海里面，我会非常安定，因为我知道我至终一定能够进到天国去。这样了解吗？啊，为了要实现这件事情，耶稣就啊为我们进入至圣所。来当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完成这件事情，这样了解吗？啊，听好不？我用一些时间给您解释一下，听好不？好，来。所以以后啊，不要再说圣灵是飞机票哈，不是哈，啊， 圣灵啊，圣灵是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慈爱。哎，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的优势在这个地方，绝对不要啊忘记靠圣灵，不然你跟外教会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啊，大家都在信耶稣，都在传耶稣而已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应许的圣灵，我们有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是神的教会，啊，是神的产业。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传基督的社团而已，他不能叫教会啊，懂吗？他们自称教会，但是在神眼中不叫教会，这样清楚吗？因为教会的真意是什么？顺便教你们，什么叫做教会？啊，《使徒行传》20章28节，神的教会就是耶稣用他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对不对？那些耶稣宝血救赎出来的人的集合体，就叫做教会。这样清楚吗？好，那耶稣的宝血一定要有圣灵才有宝血，懂吗？没有圣灵，那个都是理论而已的。有圣灵才有宝血，这样清楚吗？啊，没有圣灵就没有宝血哦。牧师传道不会受你的罪呢，谁才能受你的罪？神啊，耶稣才能够受你的罪啊，对不对？好，你们再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有没有？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布男妇女，啊，只要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一位圣灵，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写？好，我请问你，从一位圣灵受洗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不管你的性别、年龄、社会地位都不管，只要你经过一道手续，哪一道手续？从一位圣灵受洗，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基督身体。基督身体是什么？叫做什么？教会，对不对？好，那从一位圣灵受洗是指着什么？领受圣灵吗？啊，不是，是你必须接受圣灵亲自执行受罪的洗礼，懂吗？啊，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圣灵，你哪里有受罪的洗礼？啊，脑筋转过来了没有？啊，教会没有圣灵，怎么会有耶稣宝血受罪的洗礼？不可能啊！啊，变成一这种信仰变成一种理论而已啊，但是有圣灵，所以洗礼就有受罪功效。好，那后面引于一位圣灵，啊，破音字要就引于一位圣灵，就是领受圣灵。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凡可渴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他用引圣灵，这样听懂吗？啊，所以我才说，神的教会关键点在圣灵，没有圣灵什么都不要讲。我们是教会，因为我们有圣灵。其他基督教派啊，我为了要分得比较清楚，我说他们是传基督的社团，听到吗？他们虽然号称教会，但教会在圣经里面这个名词是特有的，听懂吗？这不是一个随便喊喊的哦，教会是一个特有名词，特有名词是什么？耶稣宝血洗礼过救赎出来的人的集合体， 这样听懂吗？啊？到底有没有了解啊？有啊、哦，嘿，好，所以以后看外教会，他们很热心，做很多善事，但是不够是受团，传基督的受团，不是教会，在神眼中不是教会。虽然他们号称教会，但不是教会，这样分得清楚吗？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 很奥秘的一件事呢。啊，他不是随便你喊一喊就好的，要真的有圣灵，啊、哦，然后啊，经过耶稣宝血洗礼过，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基督的身体叫做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又是的家，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多久的教会会有几个？身体只有一个啊，那有什么好疑惑的呢？为什么传到这个末世大家都在疑惑呢？啊，然后看到外教会很兴旺，就说：“哎呦，搞不好人家也能得救。”这个实在是哈、哦，很不好了哈、哦。哎，得救是在乎拣选神的拣选，所谓拣选绝对不会很多。我篮子里面如果是呀、十颗苹果，我拿九颗就不叫做拣选，我拿一颗就叫拣选，懂吗？所以救赎永远都是渔民剩下渔民啊，以赛亚就是在传达渔民观啊，剩下一点点一点点啊，所以不用气馁，也不用胆怯啊，要有信心。我们真的是神的教会，啊！你就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圣灵？那你有，你为什么要怀疑呢？不用怀疑，啊！这样了解吗？